韩茂，字元兴，是安定郡安武县人。他的父亲韩琦，字黄老，在永兴年间从赫连屈代那里前来投降，被任命为绥远将军，升任龙骧将军、常山太守，代理安武侯。后来居住在常山的九门，去世后追赠荆州刺史，谥号成侯。韩茂17岁时体力超过常人，尤其擅长骑马射箭。太宗曾亲自征讨丁零翟猛，韩茂担任中军执掌旗帜。当时刮风，各军的旗帜都倒下了，韩茂在马上拿着旗帜，始终没有倾倒。太宗感到惊异，并询问他，征召韩茂，所属官员详细汇报了情况。太宗对身边的人说，记住他。不久征召他到皇帝行营，考核骑射技艺，太宗深感惊奇，任命韩茂为虎贲中郎将。后来跟随士卒讨伐贺连昌，大败敌军。士卒对众将说，现在如果穷兵黩武，不是安抚百姓之道，明年当与诸位共同夺取他，迁徙那里的百姓而回。因军功赐韩茂爵位蒲英子，加授强弩将军，升任是辇郎。又跟随征讨统万，大败敌军。跟随平定平凉，韩茂冲锋陷阵，所到之处敌人无不应弦而死。因此世祖认为他勇壮，任命为内侍长，晋爵为九门侯，加授冠军将军。后来跟随征讨如如，连续作战大获全胜。与乐平王拓跋丕等讨伐合龙，迁徙那里的居民。跟随平定凉州，韩茂担任前锋都江，战功最多，升任司卫监。综合前后功绩，拜授散骑常侍、殿中尚书，晋爵安定公，加授平南将军。跟随击败薛永宗，讨伐盖吴，转任都官尚书。跟随征讨玄户，多次击败敌军。皇帝南征，分为六路，韩茂与高梁王拓跋那出兵青州，各军渡过淮河，投降的人相继，任命韩茂为徐州刺史，以安抚他们。皇帝回师后，任命韩茂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加授征南将军。世祖去世，刘义隆派遣将领弹劾之侵犯济州，南安王拓跋余命令韩茂讨伐他，到达济州，弹劾之逃跑。高宗即位，拜授韩茂为尚书令，加授侍中、征南大将军。韩茂沉稳刚毅，敦厚诚实，虽然没有文才，但每次议论都合乎情理。作为将领，善于安抚部众，勇猛为当世第一，被朝廷称赞。太安二年夏天，兼任太子少师，冬天去世，追赠荆州刺史、安定王，谥号桓王。长子韩贝，字延德，起初担任中散，赐爵江阳南，加授杨烈将军，又晋爵行唐侯，拜授冠军将军、太子庶子，升任宁西将军，掌管游猎曹，加授散骑常侍，继承爵位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去世，追赠雍州刺史，谥号简公。韩贝的弟弟韩军，字天德，年少时善于射箭，有将帅谋略，起初担任中散，赐爵范阳子，加授宁朔将军，升任京部尚书，加授散骑常侍。兄长韩贝去世，没有儿子，韩军继承爵位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出任史持节、散骑常侍、本将军、定州刺史，转任清济二州刺史，其余官职如旧。体恤百姓，廉洁谨慎，很有治理的美名。广阿则在定，即向三州交界，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多有盗寇，于是设置军阵来安定他。因为韩军在冀州劫道停止，受任本将军、广阿镇大将，加授都督三州诸军事。韩军自身廉洁，率领部下明察为耳目，广设策略，尽绝奸邪，于是赵郡的屠各、西山的丁零聚集党徒，在山泽中移抢劫为业的人，韩军都右翔安抚追捕，远近震动惧怕。此前黄河以东没有归附，民众多有去留，所以临时设立东青州作为招来安抚的根本，新归附的百姓都享受优厚的免除徭役。然而救人中奸邪逃亡的人多去投靠那里，韩军上表陈述不便利，朝廷议论撤销了东青州。后来韩军所管辖的地区劫道又兴起，贤祖下诏书责备他，又因为五州民户众多，户籍登记不实，因为韩军忠诚正直不阿谀， 下诏韩军检查核实，清查出十余万户。再次受任定州刺史，减轻徭役，放宽赋税，百姓安居。延兴五年去世，谥号康公，儿子韩宝时继承爵位。韩军的弟弟韩天生担任内疚令，后来主管龙目曹，出任持节、平北将军、沃野镇江。皮豹子，渔阳人，年少时有军事谋略。太常年间担任中散，逐渐升迁为内侍左右。世祖时担任散骑常侍，赐爵新安侯，加授冠军将军，又拜授选部尚书，其余官职如旧。出任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京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淮阳宫，镇守长安。不久加授征西将军。后来因盗窃官家财物获罪，流放到统万。真君三年，刘义隆派遣将领裴方明等侵犯南秦王阳南当，于是攻陷仇池。世祖征召皮豹子，恢复他的爵位。不久拜授使持节、求持镇江，都率关中诸军与建兴公古弼等分别命令诸将十路并进。四年正月，皮豹子进攻乐乡，大败敌军，擒获刘义隆将领王焕之、王长卿等六人，斩首二千余级，俘虏一千人。皮豹子进军下汴，刘义隆将领强玄明、辛伯奋弃城逃跑，追击斩杀他们，全部俘虏其部众。刘义隆派他的秦州刺史胡崇之镇守仇池，到达汉中，听说官军已经西进，恐惧不敢前进。裴方明增加他的兵力，然后派遣他。皮豹子与司马楚之到达浊水，攻击擒获胡崇之，全部俘虏其部众。进至高平，刘义隆将领将道祖投降，仇池平定。不久，各部敌人又反叛，推举杨文德为首领，包围仇池。古弼率领诸军讨伐平定。当时皮豹子驻军下汴，听说包围解除，想要返回。古弼派使者对皮豹子说，贼人耻于失败，必定寻求报复，以后再举事更难，不如陈列军队等待他们。皮豹子认为对。不久受任都督秦、雍、京、梁、益五州诸军事，晋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仇池镇将，持节功如旧。十一月，刘义隆又派遣杨文德、江道盛率众二万人侵犯浊水，另派将领青阳显伯驻守釜山，以抵御皮豹子。浊水城士兵射杀江道盛，皮豹子到达釜山，斩杀青阳显伯，全部俘虏其部众。皮豹子又与河间公元齐在浊水会合，贼众震恐，丢弃兵器盔甲，夜间逃跑。起初南秦王阳南当归顺，诏令宋杨氏子弟到京师，杨文德因行贿得以留下，逃亡投奔汉中。刘义隆任命杨文德为武都王，给他兵士二千人，守卫嘉卢城，招引引诱低羌。于是武都、阴平五部低民反叛，响应杨文德，下诏皮豹子率诸军讨伐他。杨文德凭借兵士固守，险要抵御皮豹子。杨文德的将领杨高前来投降，引导诸军向他的城池进发。杨文德弃城向南逃跑，收捕他的妻子、僚属、军用物资，以及原武都王杨宝宗的妻子公主，送到京师。刘义隆的白水太守郭启玄率众救援杨文德，皮豹子分兵迎击，大败他们。郭启玄、杨文德逃回汉中。兴安二年正月，刘义隆派遣他的将领萧道成、王求、马光等进入汉中，另领杨文德、杨头等率领朱低羌包围武都，城中抵抗，杀贼二百余人。皮豹子分兵准备救援，到达女垒，听说贼军停住，皮豹子派人到岐山取马，想要前往复原。杨文德以为皮豹子想要切断他的粮运，回军退入赴京，据险自守。刘义隆担心他擅自退回，又增兵添将，命令禁售白水送粮到赴京、汉川、五星运粟到甘泉，都设置仓储。皮豹子上表说，刘义隆增兵运粮，必定前来送死。臣所率领的部众本来不多，只能依靠民兵专事防守坚固。那统万、安定二镇的部众从军以来，经过三四年，长安的士兵服役超过期限，没有替代的日期，衣服粮食都尽，面容枯槁憔悴，窘迫想家，逃亡不止，既临敌寇，不能胜任攻战。市民奸诈勾结，知道陈兵力弱小， 南边勾结杨文德，互为唇齿。考虑杨文德去年八月与刘义隆的凉州刺史刘秀之共同征讨长安，听说朝廷派遣大军，势力援助云集。长安地势平坦，用马方便，畏惧国家骑兵，不敢北出。只是听信仇池当地人称朝廷军队不多，戍兵很少，各州杂人各有归思，如果大军到达，必定自行奔逃，进军取城易如反掌。他们相信其话，调转奔赴长安的军队，派遣杨文德、萧道成、王球等将领来攻打武都、仇池，希望连接秦陇。进为武都已经多日，魏巨臣截断后路，断绝其粮路，关镇哨兵，没有大的损失。如今外寇兵强，臣力寡弱，巨贼被敌，废有兵马不可。请求挑选精壮士兵，增加戍守武都，加固城池自守，可以无忧。如今事情已经紧急，如果不迅速上奏，损失城镇，恐怕招致重责。希望派遣高平突骑2000，携带一月粮食，速赴仇池，并且可以压制叛逆民众，抵御贼虏。等到长阙、上归、安定戍兵到达，可以自全。粮食是民众的生命，即使有金城汤池，无粮不能守。仇池本来没有储备，今年收成不好，如果高平骑兵到来，不知如何提供支援。请求派遣秦州百姓送军粮到岐山，臣随后迎接。下诏高平镇将苟墨鱼率突骑2000赶赴，萧道成等于是退兵。征召皮豹子为尚书，出任内都大官。刘俊派遣他的将领殷孝祖在清东修建两当城，以逼迫南部边境。天水宫封赤文攻打他，没有攻克。下诏皮豹子与给事中周秋等协助攻打。皮豹子认为南朝军队据城防守，攻为费时，于是攻占地盘到高平。刘俊的峡丘镇派遣不足5000协助戍守两当，离城8里，与皮豹子的前锋侦察骑兵相遇，立即交战。皮豹子军队相继到达，大败敌军，纵其追击斩杀，直到城下，逃免的只有10余人而已。城内恐惧，不敢出城救援。不久班师。此前河西各胡人逃亡隐匿躲避命令。皮豹子及前荆州刺史封阿军都率河西诸军南向石楼，与魏大将军、乐安王拓跋良共同讨伐群胡。皮豹子等与贼对峙，不料胡人逃走，没有战功而还，又因此获罪免官。不久因前后战功，又提拔为内都大官。和平5年6月去世。高宗追念惋惜，追赠淮阳王，谥号襄，赐给命符一套。儿子皮道明继承爵位。皮道明的第八弟皮玺。高宗因他是名臣之子，提拔为侍御中散，升任侍御长。高祖初年，吐谷浑石英部落饥荒窘迫，侵犯凉州、交河，大为民患。下诏代理皮玺为平西将军、广川公，率领凉州、福罕、高平诸军与上党王长孙观讨伐石营，又拜授为史持节、侍中、都督秦雍金梁义五州诸军事、本将军、开府、仇池镇江，代理公如旧。因他父亲皮豹子昔日镇守仇池有威信的缘故，皮玺到达，申明恩德不失惠政，移民非常高兴，求率强奴子等各自率户归附，于是设置广业，故道二郡来安置他们。征召为南部尚书，赐爵南康侯，加授左将军。太和元年，刘准的家奴戍主杨文度派弟弟杨曙偷占了仇池，皮玺率领40000人马征讨杨曙。部队到达建安时，杨曙弃城南逃。皮玺进军到浊水，派平西将军杨灵真攻打杨文度任命的仇池太守杨真，杨真的军队溃散，仅以身免。皮玺于是驻军在附近。杨文度的部将强大黑固守渡口道路，那里悬崖险峻，只有狭窄的栈道单人可行。皮玺部署将士攀爬悬崖，涉水过河，冲击强大黑，强大黑溃败逃走，皮玺追击向西深入，攻下迦卢城，斩杀杨文度，把他的首级送到京城，杀死1000多人。皇帝下诏说，忠臣出于有德义的家庭，智勇出自将相的家族，往年低枪为命，侵犯边境戍守，都将皮玺、梁丑奴等人，有的凭借父亲的旧功， 有的自身建立特殊功勋，威名在雍汉地区显著，功绩陈列于天府，所以授予符节府钺为一统兵在外的大人。他们都竭尽全力，恪尽职责，双戈刚动，以贼奔散，仇池很快收复，百姓安定。到讨伐家奴时，又斩杀了凶恶的贼首，元凶都已歼灭，觊觎之心永远平息，朕很赞赏。他们所陈述的计谋策略，商讨利害，估量是否得当，安定边境，有益国家的事，可以自行决定。如今军威已振，群于设伏，革除弊政，崇尚新法，有容易变革的形式，宽严得当，任凭他们酌情处理。应该设立郡县的地方，也允许他们选拔设置。杨文度、杨署的亲属家属都押送京城。仇池是南秦的根本，防守储备物资必须特别丰富积蓄，险要的地方尤其应当防守，让奸邪觊觎之徒断绝侥幸之心。勉励从事军务，安抚新归附的习俗，关怀百姓，使其安居，符合朕的心意。又下诏给皮西等人说，你们接受命令，专征征讨边境贼寇，军威所到之处随即平定，恢复了仇池的旧镇，攻破了家奴的新城，斩杀了首恶，消灭了凶党，功勋之美朕无可挑剔。仇池是国家重要的藩镇，防守事宜尤其需要完备坚实，从前以来在洛谷设置镇守，因此奸贼断绝了觊觎之心，边城没有危败的祸患，近来因为迁徙到建安，导致有去年的战事。先前敕令你们率领兵将在洛谷筑城，虽然有一时的辛苦，终究能带来长久的坚固，但你们不遵诏命，直到今天白白让士兵停留，无事空闲，反而巧言辩解，上表请求停罢，这哪里是良将忘身、忧国尽忠的意思呢？各州的兵力已经服役一年，应该暂时尽力完成这项重要工业，你们上表请求明年筑城，难道不是更劳苦兵将？不如趁现在的形势立刻完成，一劳永逸，事情不用再搞，现在再给一个月军粮，迅速在洛谷筑城，到四月底必须完成，如果不按时营建，或者建而不成，成而不顾，以军法处置。南天水郡百姓柳瞻聚首，显要不服从，皮喜率军讨灭了他。皮喜转任散骑常侍、安南将军、豫州刺史，皇帝下诏责备他在州中宽松懈怠，因饮酒荒废政事，威严不能约束下属，派使者到州中用杖刑处罚他。太和七年去世，追赠元官，谥号公公，儿子成宗袭爵。皮喜的弟弟皮双仁任冠军将军、仇池镇将，封赤文，是代地人。祖父封斗，皇始初年率领3万人东征幽州，平定三郡，被任命为幽州刺史，后来任使持节、都督冀青二州诸军事、前将军、开府、冀青二州刺史、关内侯。父亲封念太宗时任侍御长，去世后追赠龙骧将军、定州刺史、张武侯，谥号隐。封赤文，始光初年担任中散，逐渐升迁到西部尚书，初经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镇西将军、开府、领护西夷校尉、秦邑二州刺史，赐爵天水公，镇守上归。皇帝下诏命令封赤文率领步骑兵7000人征讨吐谷浑穆立延兄长的儿子石归于福罕，因兵力太少不能制服，下诏派安远将军、广川公以乌头等两军与封赤文在陇右会合。军队到达无始时，石归趁夜逃走。封赤文率军进入福罕，俘虏了石归的妻子儿女及其民户，分迁1000家到上归，留下以乌头驻守福罕。京城人边炯、天水人梁惠谋反，山洞秦、邑二州的各种杂户10000多户占据上归东城，进攻逼迫西城。封赤文事先已有防备，杀死贼人100多人，受伤的很多，贼人于是退却。边炯、梁惠又率4000人攻城，低羌10000人屯驻在南岭、修关、屠各以及各杂户20000多人屯驻在北岭，作为边炯等人的声援。封赤文派两员将领率领200骑兵在门内设伏，另外命令骑兵出击。不久假装撤退，边炯率众追逐，封赤文率轻骑横向冲击，大败敌军，斩杀边炯。而北岭的贼人从高处射封赤文的军队， 飞箭如雨，梁惠得以逃奔到北岭，骑兵才撤回。贼人又推举梁惠为首领。风赤文分兵200人突入南城，烧毁他们的门楼。贼人见火起，众人都惊慌混乱，又派步兵进攻城门，攻克了，便率领骑兵驰入。贼人于众打开城门逃走，逃入东城。风赤文乘势从背后追击，杀死1000多人。安丰公驴根率军援助风赤文。风赤文上表说，安定逆贼首领露纳罗派使者送信给逆贼首领梁惠，梁惠把露纳罗的信射到城中，露纳罗声称聚集部众，约定日期援助梁惠。另外，求池成名李弘自称应王，上天授予玉玺，擅自制作符书，欺骗迷惑百姓。梁惠派使者招引杨文德，而杨文德派全寿胡率兵20人来到梁惠那里，煽动周中市民，说李弘自称英王，两雄不能并立，如果想要我先杀李弘，我自然前往。梁惠想要招引杨文德，诱骗李弘进入东城，立即斩下李弘的首级送给杨文德。求池镇江，淮阳功臣豹子派使者秘密行进，在本月24日到达我的镇所，说杨文德接受刘义龙的官职爵位，领兵聚集部众，在仇池境内煽动百姓，图谋窃取城镇。况且梁惠造反以来，向南勾结杨文德，互相支援，五度的低枪都唇齿相依，为杨文德起兵，到处屯聚截击，兵众已经聚集，约定的日期不远。臣驻守边境，与贼人对峙，贼人在东城，仅隔一堵墙。但因为腹背受敌，攻城有所疑虑，估计杨文德一定会来援助梁惠。如果杨文德到来，百姓响应，贼党就会更盛，用兵更加困难。如今杨文德未到，麦子又未成熟，适宜迅速攻击，时机方便。伏望陛下明察，及时派遣大军，帮助臣诛灭贼人。表文还没来得及答复，梁惠谋划逃走。此前，风赤文在东城之外挖掘了深沟，截断贼人退路。夜里，梁惠就用战车排列飞梯，越过深沟逃跑。风赤文事先在沟外严阵以待，进行抵抗，从夜里到天亮。风赤文与众人商议说，困兽犹斗，何况是人，贼众知道没有生路，人人拼死，一定会杀伤我方士兵，不容易平定。如果给他们开一条生路，贼人必然上下离心，就容易平定了。众人都认为对。起初风赤文用白虎幡向贼众宣告，如果能归降，就赦免他们的性命。当时就有600多人投降。梁惠知道人心沮丧瓦解，于是分路逃窜。风赤文纵马追击，杀死大半，俘获4500多人。略阳人王元达趁梁惠之乱，聚众攻城，招引修官屠各的部众，推举天水修官王焕兴为秦帝王。风赤文与林怀公莫真讨伐他们。军队到达略阳，风赤文派使者劝谕，而王元达等3000多人屯驻在松多川。于是部署各军分三路同时进攻，贼人出营抵抗，大败，俘获3000人。高宗时与兴平公周盆在清东攻打刘俊的将领殷孝祖未能取胜，天安元年5月去世，长子封万户让爵位给弟弟封汉。当时让觉得只有封万户以及元世侯赵弼恶的儿子赵元伯让给弟弟赵次兴，朝廷商议后同意了。封汉的族孙封敬世宗时历任征虏将军、五卫将军、太子左卫帅，以才干著称。延昌年间迁任平北将军、衡州刺史、临渠都护，因事被免官。儿子封熙任奉朝请，迁任员外散骑侍郎，几世中与薛谭上到凉州迎接如如主婆罗门。又任镇远将军、何英令，去世追赠辅国将军、朔州刺史。儿子封纂武定末年任颍川太守。吕罗汉本是东平寿张人，他的祖先在石勒时迁居幽州，祖父吕显，字子明，年少时好学，性格廉洁正直，乡里有纠纷的人都到他那里评理。慕容垂任命他为河间太守。皇始初年率郡归降，太祖嘉奖他，赐爵魏昌南，任命为巨鹿太守。他清廉奉公，致力于救济百姓，妻子儿女不免挨饿受冻，百姓歌颂他说，实为辅君，克己亲民。 积我荒土，民虚乐生，愿寿无疆，以享长龄。在任上去世。父亲吕温，字西阳，擅长书法，喜欢诗舍，有文武才略。世祖征讨贺连昌时，任命吕温为壮将，他冲锋陷阵，每战必胜，因功被任命为宣威将军、奉车都尉，初经任秦州司马，迁任上党太守，善于劝客农桑，有志济民生。去世，追赠平远将军、豫州刺史、野王侯，谥号敬。吕罗汉仁厚谨慎，20岁时以武艺才干闻名。父亲吕温在秦州任左官时，吕罗汉随侍。陇右敌人杨南当率数万人进犯上邽，秦地百姓多数响应。镇江袁义投知道吕罗汉善于射箭，一起登上西城楼，让吕罗汉射杨南当的对将级士兵23人，应弦而倒。贼众更胜，吕罗汉进计说，如今如果不出战，向敌人示弱，众人就会离心，大事就完了。袁义投认为对，立即精选1000多骑兵，令吕罗汉出战。吕罗汉与朱祁策马大喊，直冲杨南当的军队，敌军纷纷溃散，杀死杨南当身边队骑8人。杨南当大惊，恰逢世祖赐杨南当喜书，责备他跋扈，杨南当才撤军回仇池。袁义投将情况详细上报，世祖嘉奖他，征召为羽林中郎。上邽修官吕峰、屠格王飞廉等8000多家据守险要造反，皇帝下诏命吕罗汉率1000骑兵讨伐擒获了他们。随从征讨玄户，吕罗汉与琅琊王司马楚之在皇帝车前招抚，降者9000多户。到达盱眙时，多次击败贼军，擒获其将领顾衍、李官之等，因功升任羽林中郎、壮将，赐爵乌程子，加建威将军。到南安王拓跋余即位时，吕罗汉仍掌管宿卫。高宗即位，吕罗汉出了力，升任少卿，仍任壮将，晋爵野王侯，加龙骧将军。任司卫监，升散骑常侍、殿中尚书，晋爵山阳公，加镇西将军。到如如侵犯边塞，险阻征讨他们，吕罗汉与右仆射南平公袁穆镇都督中外军事，初经任镇西将军、秦益二州刺史。当时仇池敌羌反叛，进攻逼近洛谷，镇江吴宝元逃上白顷山，向吕罗汉求救。吕罗汉率领步骑兵随长孙观袭击敌羌，大败他们，斩杀其首领，贼众退散。皇帝下诏给吕罗汉说，你因为勤劳获得任用，才能得以施展，在内统领禁军，在外镇守一方，褒奖宠幸之龙，可以说很完备了。如果不尽节竭诚，将凭什么名垂史册？仇池接近边境，战事屡次兴起，既劳苦士兵，也扰动百姓，都是由于镇将不明、安抚治理不当所致。你应急出击，消灭了这些凶徒。陇右地势险要，百姓也刚强剽悍，如果不用得来引导，用刑来整顿，寇贼就无法平息，百姓无法安宁。朕用心于治国之道，想要使远近清平。你可以召集豪强大族，选择适宜的办法，以利民为先，以一国为本，随其风俗，施行威惠。那些安土乐业、奉公勤私的人，要好好劝勉督促，不要侵夺他们的农时，明确宣告，以符合朕的心意。荆州百姓张羌郎在陇东山洞祸乱，聚集1000多人，周军征讨不能制服。吕罗汉率领步兵骑兵1000人攻击张羌郎，将他擒获。仇池的低族羌族叛逆更加严重，到处起事，道路断绝。贼帅琼连、伏齐等都接受了刘裕的官爵和铁券。略阳公伏阿奴担任都将，与吕罗汉一起前往征讨，所到之处都攻破敌军，生擒琼连、伏齐等人。秦州、益州路途阻隔遥远，南连仇池，西接赤水，各羌族凭借险要地势多次叛逆。自从吕罗汉到州任职，永威德安抚，西戎怀念德政，境内安定。高祖下诏给吕罗汉说，朕总揽万机，统治天下，想要弘扬古道，显明风化礼教，所以内部委托百官，外部任用地方长官，正是治世树立节操之时，忠臣建立功业之机。但是赤水各羌族居住在边境，没有你的善加引导，如何招抚？你所得的人口马匹，上表请求进贡，朕嘉许你的诚意，便下令收纳。 那些马匹交付都牧官，人口赐给你，征召入朝担任内都大官，审理案件大多能明察实情。太和六年在任上去世，高祖身为哀悼惋惜，赐给礼服一套，追赠原官，谥号为庄公。长子新祖承袭爵位山阳公，后来按例降为侯爵。景明元年去世，新祖的弟弟伯庆担任中散咸阳王元喜的郎中令，伯庆的弟弟世兴担任教书郎，吕罗汉的弟弟大谭担任中散恒农太守，大谭的弟弟豹子担任东莱镇江，后来改镇为州，代理光州事务。豹子的弟弟七宝担任侍御中散，升任少卿，外任假节、龙骧将军、东雍州刺史。孔伯公是魏郡叶县人，父亲孔昭始光初年因为密皇后的亲属关系赐爵汝阴侯，加授安东将军，改封爵位为魏县侯，升任安南将军。孔昭性情柔和旷达，有才干，外任赵郡太守，治理有能名，征召入朝担任光禄大夫，转任中都大官，善于审理案件，明于政事刑法，升任侍中、镇东将军、幽州刺史，晋爵鲁郡公。和平二年去世，谥号为康公。长子罗汉担任东宫洗马，次子伯公因父亲功勋被任命为给事中，后来赐爵济阳南，加授阴阳将军，外任安南将军、济州刺史，晋爵城阳公，入朝担任散骑常侍。显祖初年，刘裕的徐州刺史薛安都献出彭城归附，刘裕派将领张勇、沈攸之等攻击薛安都，薛安都上表请求救援。显祖晋升伯公的称号为镇东将军，作为尚书御员的副手救援薛安都。军队驻扎再度，贼将周凯听说伯公等军队到来，抛弃部众逃走。张勇仍然驻屯下柯，张勇的辎重在五原，伯公等人攻取了他。张勇无计可施，率军撤退。当时是黄兴元年正月，天气严寒，降大雪，泗水结冰，张勇与沈攸之丢弃船只逃走，伯公等人追击，斩首俘虏及冻死的人很多。八月，伯公用书信小玉下批，粟裕城内的人说刘裕逆天作乱，不见天命，还认为断绝之后能复兴，屏障长江，胆敢派张勇、周凯等率领这些蚁众到彭城送死。大军未到，贼首溃败逃窜。如今乘胜电击，将要攻下此城，进而平定无讳，慰问百姓，讨伐有罪之君，希望你们及时归顺，自求多福。当时沈攸之、吴喜公等人率领数万人来援救下邳，驻军交虚曲，距离下邳50多里。伯公派遣子都将侯粉等率骑兵500人在水南，牺牲等500多骑兵在水北，从南北两路截击。伯公秘密制造火车工程器具，准备水陆并进。沈攸之等人听到后，将要交战，率军退保樊街城。伯公又命令子都将孙天庆等步兵骑兵6000人前往林中峡，砍伐树木，阻断清水水路。刘裕的宁朔将军陈显达率领2000人逆清水而上，以接应沈攸之，驻屯在睢清河口。伯公率军渡水，大破陈显达军，俘虏斩杀9%。沈攸之听说陈显达军队战败，顺流退下。伯公部署诸将沿清水南北追击沈攸之的军队。伯公从睢陵城东向林中峡，分军为两路，派司马范师子等在清水南岸，伯公从清水西岸与沈攸之交战，于是大破敌军，斩杀其将领江产之、高遵士及邱右弼、邱龙仙、沈荣宗、陆道景等人，沈攸之、吴喜公等轻骑逃走。乘胜追击80多里，军资器械俘获上万。进攻粟裕，刘裕的守将鲁僧尊弃城连夜逃走，又派将领孔泰衡等率领招募的骑兵1000人向南征讨淮阳。刘裕的太守崔武仲焚烧城池向南逃走，于是占据淮阳。黄兴二年，任命伯公为散骑常侍，都督徐南兖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彭城镇江、东海公。三年10月去世，追赠镇东大将军、东海王，谥号为桓。伯公的弟弟伯训担任中书侍，承袭父亲爵位鲁郡公，被任命为镇东将军、东莱镇江，转任本将军、东徐州刺史。 因先前是被免官，在家中去世。使臣说，韩茂、皮豹子、风赤文、吕罗汉、孔伯公作为将领，都沉着勇猛，笃实忠诚，然后爱抚部众，功业成就不是偶然的。与那些苟且求取一战之力，侥幸获得暂时胜利的人相比，岂能同日而语？